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全球大法弟子和大陆民众的新年感恩、2019神韵全球巡回演出拉开序幕、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师父新年好、各地送感恩、制裁人权恶棍是解决人权恶化的重要环节、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全球大法弟子和大陆民众的新年感恩。2019年新年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地各行各业大法弟子和家属及明真相的民众纷纷通过明慧网以发自心底的祝愿、自制的贺卡，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传递最真挚的问候和感恩。
四川达州市一女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恩师新年好。她说，我是2004年住医院期间得法的老年弟子，在这苦不堪言、心灰意冷之际，慈悲伟大的恩师派来了您的弟子给我讲法轮大法真相，并引导我入道得法。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美妙。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十多年来，不管邪恶怎么猖獗，也没动摇我坚定修炼大法的意志。
山东烟台市一位新学员说，我有幸在今年五月份喜得法轮大法，虽然修炼才几个月，但我受益很大，亲身体验到了大法的美好超常。在医学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我听从了亲友的劝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的几个月，几种顽疾都不见了踪影，身体康复了，快乐和幸福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都相信大法，支持我好好修炼大法。我今生既然有缘得了这么好的法，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我会好好珍惜的。
宁夏一大法弟子恭祝慈悲的师父新年好。是您把宇宙的大法传给了苍生，是您给了生命回家的希望，是您救度了迷失的我们，是您指引着我们走向光明与未来。在经过20年的修炼后，大法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吉林大法弟子说，师尊为弟子承受的一切痛苦，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美好，弟子无以言表，无以回报，只有听师尊的话，精进再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愧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敬请师尊放心， 不管今后修炼的路还有多长，多么艰难，弟子一定跟随师尊走到法证人间那一天。
广东大法弟子说，师尊，您辛苦了，您为所有的众生操尽了心，包括弟子们的每一步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弟子们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对师尊的感恩，我们将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换来的每一天，谨记师尊教诲，静心多学法，学好法，整体配合好，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跟随师父返家园。
各行业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向李洪志师父发来贺词，表达他们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新年祝贺和感恩。河北教育界大法弟子表示，每次给师尊制作贺卡，内心都充满了感动，自身的健康、家人的健康以及修大法之后得到的福分，不是一个谢字，也不是倾尽人类所有的语言能够表达得出来的。
来自某空军干修所、某空军大院、国防大学等单位的大法弟子叩谢师父慈悲救度，在贺信中说，我们都是720以前得法修炼的，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50岁，大法之圣缘把我们紧紧连在了一起，跟随您走过了20多年的正法之路，我们越来越成熟了，能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电力系统一大法弟子在贺信中说，师尊，您为红穷、为弟子、为众生的得度得救操尽了心，吃尽了苦，用难以想象的承受换来众生得救的宝贵时间和机缘，弟子时时刻刻都在师尊的浩荡洪恩中，弟子的生命是在大法中造就的，弟子唯有抓紧时间，珍惜万古修炼机缘，修炼如初，纯净自己的内心，真修实修，多去执着，救度更多众生。
辽宁大法弟子表示，深知救度众生的责任和时间的紧迫，在新的一年里，修好自己，扎扎实实学好法，向内找，放下人的观念，人的执着，放下自我，勇猛精进，用大法赋予的智慧，以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和正念唤醒世人，多救度众生。
法轮大法红传全球，福泽众生，明慧网收到了很多来自中国各地为修炼大法的民众给师父的贺信，感谢师父与大法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哈尔滨市大法弟子家属写道，感谢大法师父给我们家带来幸福和美好，我也要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湖南省靖州县一居民说，当我全家都了解大法真相并三退后，真是时来运转，干什么都非常顺，叛逆的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
明慧网收到了来自世界50余国与地区的大法弟子们给师父发来的新年贺信，美洲、墨西哥、美国各州、加拿大多个地区和省、欧洲，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罗马尼亚、捷克、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国，亚洲来自台湾、香港、澳门、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韩国、越南、新加坡，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家或地区的大法弟子给师父献上的新年问候，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2019年神韵全球巡回演出拉开序幕，2018年12月12日至16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艺术中心伯克利泽勒巴克馆连续上演六场演出，拉开了2019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通过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中国古典舞及现场乐团伴奏的全新音乐，将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化作一个个精彩起伏的篇章，穿越古今，给新老观众带去希望和惊喜。在圣诞节前的周末，神韵5个艺术团分别在加州圣荷西市、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 德州伯蒙特市和麦克艾伦市、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同步演出，让美国这五个城市的观众观赏到这台享誉全球的世界第一秀。圣诞过后，美国神韵艺术团在加拿大渥太华和美国芝加哥、圣荷西、新奥尔良和休斯顿五地继续同步巡演。
马里兰剧院前董事会主席罗纳德·鲍尔斯先生12月22日在巴尔的摩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能与今天的演出相媲美的表演。他还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演出，演出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从5000年前一直到今天。
格拉迪·希尔曼曾担任美国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评审，他在巴尔的摩观看神韵演出后说，非常精彩，我非常喜欢其中自律性和艺术性的展现，真是太美了。他认为整场演出充满了神性，以舞蹈形式很好地表现出人内心对神性的向往。
大学教授麦克·杜里根是第三次观赏神韵，被神韵的精神内涵深深打动。神韵展现了神佛，非常优美，舞台放射出的白光预料着观众。人类不光有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神韵的节目提醒人精神内涵的重要。他表示，神韵演出充满神性，精神内涵温暖人心，这也是西方需要的。
波斯王室后裔哈金·卡拉吉先生2018年12月28日下午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国家艺术中心连续两天观看神韵后感叹，我明白神韵是为未来而演，从神韵的演出中看未来，我能看到未来无比光明。卡拉吉先生认为，神韵所发出的能量是非常正面，既让人们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让人身心放松，两者如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相如同阳光一样的明亮，我从神韵的演出中理解到我们都是来自天堂，人生的目的是回归天上。
美国德州石油大亨乔治·史特雷克与夫人说，我们每年都来看神韵。2018年12月28日晚，史特雷克先生携妻女看完神韵演出后连声赞叹，棒极了，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太了不起了，整场演出呈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准，意义深刻，效果绝佳。史特雷克夫人说，演出关乎所有事物的真相、美丽和人民，它让你的心灵欢畅，这是一种奇妙美好的体验。
加拿大外交官莱奥纳多·瑞尔特别推崇神韵通过艺术形式恢复传统文化的努力，赞叹演出中所表达的精神内涵。他说，演出太精彩了，制作绝佳，视觉上令人震撼。虽然世界变化巨大，但我认为我们的本性保持如初，人们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事情和需要遵循的准则是亘古不变的，这些不会随着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而改变。
根据神韵艺术团网站目前公布的信息，神韵艺术团将在近150个城市演出640余场，创下巡回演出规模最大的新纪录。美国联邦参众议员、马里兰州州长及巴尔的摩市长等各级政要为神韵颁发褒奖及贺信，欢迎神韵艺术团。九位加拿大联邦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向神韵主办方发来贺信，赞扬神韵对加拿大多元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鼓励所有加拿大人都去看神韵。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杰春被朝阳市北票法院冤判五年，2018年12月3日被大连监狱迫害致死。现年62岁的李杰春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16年9月7日被北票国保大队副队长潘洪凯带人绑架，2016年12月29日被非法庭审， 被冤判五年，于2017年7月份被劫持到锦州监狱后转到大连监狱。
陕西延安市延川县法轮功学员高世远出冤狱不久，于2018年4月底离世，去世时50岁左右。高世远历经三次被非法劳教，2016年4月份在西安市城东客运站准备乘车返回老家时，被客运站警察绑架，被灞桥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并送至陕西省渭南监狱继续迫害。
吉林省农安县哈拉海镇法轮功学员王明辉女士已被非法判七年，于2018年12月20日被劫持往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所有庭审和冤判过程法院均未通知家属，也不给判决书，监狱至今未让家属接见。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法院日前已对李伟涛等六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刑期是李伟涛五年，王永生四年，罗丽四年，汤显赫两年半，国世游两年，古林杰两年，并附带罚款，其中五人已上诉。李伟涛等2017年7月19日被辽阳市白塔公安分局国保警察马文博等人绑架，非法抄家。2018年4月份被构陷到白塔区法院。11月6日庭审中，律师多次指出证据不足，起诉指控漏洞重重。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5日隆重召开，18位大法弟子分享修炼故事，让同修们发自内心地感到修炼上应该更加精进。法会结束后，学员们怀着无以言表的感恩，在2019年即将来临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前进核实，恭祝新年好。
2018年12月25日，韩国首尔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游客喜爱的首尔购物天堂明洞举行了集体练功，祥和的练功场面成为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众多的中国游客在惊叹之余纷纷驻足拍照，接着接看真相资料，还有的人在角落拍摄视频，说要给国内的亲人看，让他们也感受感受国外自由的氛围。
2018年12月15日至12月22日，国际艺术展真善忍艺术在希腊雅典成功举办，该展览于12月15日在雅典市中心著名剧院帕拉斯的门厅举办。帕拉斯剧院坐落在雅典最昂贵的街道之一毗邻议会大厦，在为期一周的画展中，剧院帕拉斯每天都迎来了希腊各界人士，由艺术家、时装设计师、画家、音乐家、艺术爱好者和上层主流社会人士，并吸引了很多媒体现场采访或转载。在线生活方式网站 facecontrol.gr 在评论中写道，在世界各地200多个城市展览了几年后，艺术活动于12月15日至22日在 Palace 剧院免费入场，开幕式由豪华礼宾部与希腊法轮大法协会合作举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尊贵的嘉宾中，著名画家阿格罗斯在开幕式上对真善忍画展表示敬意，他对他们的作品和技巧表示感动，并表示他们在心里对他说话，因为他们带着巨大的爱来完成作品。
2019年新年到来之际，南澳阿德莱德部分法轮功学员欢聚维多利亚公园集体练功展示功法，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拍照，之后一些学员在中国城讲真相点摆展板讲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三年多，家人控告。 河北唐山市清安市法轮功学员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被非法关押三年多，他们的亲人们多次找相关部门要人，没有任何结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近日分别到唐山市、清安市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递交了对清安市国保大队副队长蒲永来等人的刑事控告状。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于2015年12月15日被清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抓捕后，并于12月16日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刑事拘留。清安市检察院于2016年1月18日非法批准逮捕，并于2016年7月11日非法提起公诉。清安市法院于2016年10月28日开庭，在法庭上四名律师从法律角度分别为三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把检察院公诉人所列举的罪名从法律角度一一推翻。检察院的公诉人不敢正视律师，数次哑口无言。律师们当庭提出修炼法轮功合法，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分别为自己做了自辩。法院开庭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三位法轮功学员却被长期超期羁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亲人们多次到有关部门要人，有关人员互相推诿搪塞，说等待上面的决定和指示。2018年12月，三位法轮功学员的亲人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分别到唐山市、清安市的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递交刑事控告状，控告蒲永来、清安市国保大队副队长王小晶、清安市检察官王子良、清安市法院副院长，触犯刑法，亦构成非法拘禁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依法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要求立即释放万永红、刘小元、周秀霞。
吉林榆树市警察近期绑架30余名法轮功学员。自11月11日至12月21日，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榆树市市内镇部分派出所不法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抓捕、抄家，强抢法轮功创始人法像、法轮功著作及个人物品，32人被非法抓捕，28人被非法拘留。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已陆续回家，现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共7人，1人被构陷到检察院，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
四川泸州市乌德荣被冤判三年，家人提起控告。2018年12月4日，四川泸州市纳溪区法院非法判67岁的法轮功学员乌德荣有期徒刑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乌德荣2018年12月7日得到判决书，家人得到寄出的判决书是12月18日，这是乌德荣第二次被非法判刑。鉴于乌德荣累遭迫害，他家人决定对违法迫害的相关部门人员提起控告。乌德荣，泸州市纳溪区农村妇女，2001年1月被纳溪610绑架到洗脑班，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2年0.8个月，2004年3月被非法劳教1年0.3个月，2008年9月10日再次被绑架，被泸州合江法院非法判刑3年0.6个月。2017年9月18日，纳溪派出所警察断电伺机绑架了乌德荣，随即刑事拘留，非法逮捕。2018年3月13日，纳溪区法院非法秘密庭审，庭审信息无人可知。2018年12月4日下达判决结果。
希望有条件的同修给被非法关在监狱里的同修寄新年贺卡。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他们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和折磨。我们应该利用过年这个传统节日，在正月十五以前都可以给非法关在监狱里的同修寄新年贺卡。外面的关注可以震慑邪恶，海内外同修的关注可以减轻同修的压力，使邪恶不敢轻易的迫害，也可以使监狱里的警察明真相，得救度。这就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同修把监狱的详细地址、邮编 和被非法关在监狱里的同修的姓名发给明慧。此外，当地同修也可以慰问一下被非法关在监狱里同修的家人。以上是自己的一点建议，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出。
严正声明，本周22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村民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大陆来稿，十多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把真相撒遍周边的村庄，在这里单说我们村的民众，盼真相和得到真相后的喜悦。我挨门挨户地把真相资料送到他们手中，全村人基本上都三退了，有的是大人小孩一起退，真相期刊、光盘、U 盘、护身符、台历，跟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地更新，我源源不断地送到乡亲们的手中，台历家家户户都送到，没送到的村民就上门来要，进门就问今年的台历为什么不给我呀，我说给给都给，村支书进门就问还有台历吗，往年都给我，为什么今年不给我，我说给都给，我送他一本台历、一本期刊和一封给父老乡亲的信，他接到后高兴地举过头顶，一边往外走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村唱大戏，我带上期刊、真相信和新年台历，装了一车筐，后面带了一大包，来到大戏台，人们看我提着一个大包就问又给我们送什么宝贝来了，我说是新年台历，人们一听就把我围住了，争先恐后的要，我一边拿一边大声地高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村民们等不及就自己动手拿，把台历抢光了，没抢到的人急切地问还有吗，我说有，你们等着我去拿，我把家中的台历都拿到戏台前，装了一大纸箱，一下又被人们抢光了，看戏的观众在场中间出不来，就急得站起来大喊给我一本给我一本，没得到台历的人很遗憾地又坐回去了，得到真相资料的人们低着头，有的拿着给父老乡亲的一封信看，有的拿着各种名会期刊，有的拿着台历入神的看。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坚守真善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自1999年7月，中共利用全部国家机器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企图摧毁他们的意志。但是19年的迫害却见证了大法修炼者的慈悲和坚忍。他们以大善的胸怀向民众各级官员讲真相，体现了大法对众生的慈悲和普度。在2019年新年到来之际，在中国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以各种渠道转达他们对师父的思念和感恩。四川南充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迫害的大法弟子说，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您辛苦了，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会遵循真善忍的原则，修好自己，慈悲面对公检法司人员及身边的世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我们坚信法轮大法的真理之光将驱走监狱的黑暗，把迷中的世人引向光明美好的未来。吉林省长春市一大法弟子表示，中共监狱中近5000个日夜14年的关押迫害，从未动摇过自己对大法和师尊的坚信。陕西西安市一位大法弟子说， 我在黑窝，也就是冤狱里最绝望的时候，在我的耳边响起普渡的音乐，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师父让我鼓起勇气闯了出来，一切都是师尊为我承受的，我只是在师尊的加持下坚定了信的那一念。
医生断言不动手术好不了的病好了。河北农村来搞，我孙子四岁那年，一天和他姐姐逗着玩，姐姐推了他一下，不想把他推倒了，后脑勺摔在水泥地上，疼得他哇哇大哭起来。我忙把他抱起来，看看既没肿也没破，就哄他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他爸爸妈妈都来了，看了看也说别哭了，不碍事，一会儿就不疼了。可是过了两天，他后脑勺上却起了个包，有鸡蛋那么大，他更说疼了。我们就让本村一个外科医生看了看，医生说化脓了，需要手术把脓清出去，于是就那样做了，好几个人摁着孩子，最后缝了五六针才算做完。孙子一直说疼，一直哭，哭个没完，总是哭叫着说疼，后来哭的那包都肿起来了，而且越哭肿得越大。当时我想，哎呀，这不成了气蛋了吗？只见那包肿得跟鸭蛋那么大了，肿得肉皮锃亮，像透明似的。他哭叫得更厉害了，不但说头上那动了手术的地方疼，而且说那包更疼。这可怎么办？一家人商量，赶快送医院吧。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得动手术，否则好不了，必须要住院治疗。医生还让我们去交住院费，我儿子赶快交了住院费，连床位都确定了。可这时我儿子突然犹豫了，他说这么小的孩子就做这样的手术，万一做不好出个一差二错的怎么办，那时后悔也拿不回来了。儿媳觉得也是，于是当时决定不住院了，不做这个手术。这样我们带着孩子又回家了，回到家中孙子还是哭，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孩子生在我家就是缘分，求大法师父救他。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对小春春说，孩子别哭了，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管咱了，就好了，来跟着奶奶念。孩子很听话，止住哭，抹抹眼泪，立即念起来。儿子儿媳都支持我练法轮功，也赞成这么做，他们也帮着念，一连念了好几遍，果然孩子说不疼了。我说看师父管咱了吧，咱们还继续念。就这样一遍接一遍的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的病情也逐渐好转，那气蛋也越来越小，之后彻底消肿了，恢复正常了。孩子高兴地说，奶奶一点也不疼了，一点不疼了。也就十来天吧，那头上动了手术的地方也一点不疼了，全都好了。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对孩子说，师父救了你，可得好好谢谢师父啊。他说那是，说着就跑到师父法像前去磕头。现在孩子12岁了，已经过去8年了，孩子一直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初医生断言不动手术好不了的病不但好了，而且8年从来没犯过，法轮大法就是好啊。
我的父母明真相得福报，大陆来搞。父亲今年81岁了，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能抽烟，退休后随着年龄增长，胃溃疡越来越严重，犯病时经常要到医院抢救，不能吃饭，1.72米的身高，体重只剩80几斤，医生强调不能抽烟，一抽就容易犯病，可是戒烟哪那么容易啊，身体稍微好点又背着我妈在外面偷偷的抽，一抽又犯病抢救，就这样循环往复，我妈是又气又恨又心疼着急。直到爸爸开始为了姐姐的女儿能睡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渐渐他的烟彻底戒了，胃溃疡也好了， 不用顿顿吃米糊了。现在爸爸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说说我妈妈，妈妈胆子小，自我保护的心很强，是有原因的。她给我们大概讲了一些。当年姥姥带着孩子在农村生活，姥爷是城里一所学校的校长，发点工资就攒着，舍不得用，攒够一点就买点地。等到1949年以后，姥姥一家就被划分为地主成分，全部家产被共产党没收。妈妈最小，还跟着姥姥要过饭。周围乡亲知道姥爷一家人很善良，就偷偷的给他们很多吃的。妈妈和爸爸在同一工厂工作，朋友关系确定后，因爸爸成分好，其实爸爸家是真正的地主，我的爷爷奶奶是门当户对的两个地主家庭联姻，只是1949年前夕，家里失大火，一下子败了。爸爸是厂里骨干技术员，20出头就入了协党，被党组织找去要求和妈妈划清界限，爸爸没同意，差点被划成右派，只是从此不能提干了，愤愤不平，怀才不遇，爱发脾气的性格一直伴随着爸爸。妈妈和我们三姐妹都怕他，看他的脸色生活。退休后又经历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迫害，妈妈说我，你胆子太大了。我们大家开始陆陆续续三退后，就他说他啥都没入，不用退。结果没多久他就不知得了一种什么病，病症是浑身痛，去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原因，他是西医中医偏方都看不好，去外地看也看不好。最后一次去外地看这个病，因离我所在城市比较近，就和父亲顺便到我家住了几天。我问他，妈，你到底入过党团队没啊？他说没入过。我说您是技校生，少先队应该入过呀，我看你们的老照片里有同学戴红领巾的。他最后承认了，也同意退了，回去后再没听他提这个病了。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拥有充满希望、光明、幸福的生活。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师父新年好，各地送感恩。作者唐恩。又逢岁末，近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向李洪志师父拜年。来自学员们的感恩，得福报者的感激，通过精美贺卡、贺词、视频与赏画等形式，雪片般的汇向明慧网，向李洪志先生祝贺新年。这些法轮功学员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族裔，遍及社会各阶层，亲身体会了修炼法轮大法后心性道德提升、身体健康、家庭平安幸福的感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师父，是他们共同的心声。26年前，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将法轮大法传诸于世，以真善忍法理开启人们尘封已久的佛性，给世人指明了一条修心向善、返本归真之路。仅凭人传人、心传心，法轮大法传遍中国大江南北，更红传至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转法轮》一书已被翻译成40种文字，真理之光照亮了亿万向善者的心田。即使在中共长达19年的灭绝性迫害下，法轮功学员虽历经磨难，仍坚守正信，讲清真相，澄清谎言，呼唤良知，带给世人选择美好未来的珍贵机缘，引领越来越多的有缘人走入修炼，加入反迫害的行列。正因为很多人从原本药罐子变成无病一身轻，更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法轮大法赐给他们崭新的生命。每逢新年或师父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以拜年或贺寿活动，大陆学员寄送贺卡及贺信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崇敬之情，感谢恩师的慈悲苦度， 表达内心最真挚的敬意与谢忱。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法轮功学员，或以个人家庭的名义，或代表国家、地区、单位、讲真相小组、学法小组，向师尊祝贺新年，师父新年好之声响遍全球各地，再次证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彻底失败。任何谎言与暴力都改变不了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坚定信仰，更无法阻挡真理在世间的弘扬。每年此时，在中国大陆，从南疆到北域，从城市到乡村，从耄耋老人到稚嫩孩童，从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到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包括军队、司法、文教、金融等企事业单位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即使深陷严峻危殆的迫害之地，数不清的法轮功学员仍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通过明慧网向师尊拜年，表达得度重生的感恩，声声高呼师父新年好，不仅记录了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光辉，也为天地间长存正信做见证。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制裁人权恶棍是解决人权恶化的重要环节。作者密珍。据明慧网近日报道，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向加拿大外交部长递交了深度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名单，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迫害，并制裁人权恶棍。对身份确认的人权侵犯者，马格尼茨基法案，又名为腐败的外国官员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下简称法案，将对其进行财富和自由方面的制裁。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呼吁加拿大根据该法案制裁14名深度参与侵犯人权、折磨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包括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当日，他向加拿大外交部提供了人权恶棍们详尽的参与迫害的证据。李迅在给外交部长的信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的绝灭迫害是大规模的犯罪，这一点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认知。信中说，之所以选出名单上的官员，是因为他们在这场人权暴行中的参与和最高领导作用非常恶劣和广泛，他们臭名昭著，并成了象征迫害的符号。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制裁是最值得的，也是最有效的促进国际司法和人权的方式。李迅在10日的发布会上说，14名官员犯下的暴行是中共政权持续19年来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根除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根除性迫害是由仇恨宣传推动的。他表示，加拿大不应该成为这些人权恶棍的避风港。这份名单包括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李兰清、吴官正、李东生、蔷薇、黄杰夫、郑树森、王立军、张超英、贾春旺等人。这是法轮功学员以法轮大法学会名义向一国政府首次提出要求制裁部分人权恶棍的名单，相信此举会对世界各国制裁人权恶棍起到示范作用，推动维护世界人权的发展，意义是重大的。近20年来，中共参与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中央高层官员不止这14名官员，省、市、县各层参与迫害的成千上万，他们在侵犯人权方面都犯下了累累罪恶，成为侵犯人权的凶手，其中有部分已经在反腐打虎中落入法网，以腐败名义，大部分仍逍遥法外。据明慧网相关报道，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人权状况仍在持续恶化。2018年1至11月份，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达4483名，被骚扰的人数达3783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837人。 2016至2018年三年合计被中共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3105人。这些人权个案包括被中共非法监禁21个月的52岁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孙倩的案件，及目前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监禁的其他11名加拿大人或家属。大量的侵犯人权个案虽然发生在各地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司等部门，但根子在中央的相关部门。操控这些部门的某些人仍在持续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维持着迫害的存在，延缓着被清算的命运。如果不把这些大大小小的人权恶棍予以制裁，他们是不会自动放弃迫害的。如果他们的家属、子女、家族利益可能面临着某种危险的时候，才可能促使他们做出选择。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上认识私心，修出慈悲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日。前些日子由于我一直在给婆婆家做午饭，中午就没回家给我丈夫做饭。有一天从婆婆家匆忙赶回家，我丈夫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两餐都没吃，你能不能给我下个饺子？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给他做的，可是那天下午我要参加集体学法，而且还有其他事情跟同修有约，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就说，你自己做吧，你又没有工作，整天在家里玩游戏，没吃饭可以自己做。说完了，我心里还想，就是邪恶干的，想拖住我，不能听他的，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坚决地走了。往学法点走的时候，我发现电动车没多少电了，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错了。想掉头回来吧，又不甘心，还是去学了法。回来的路上，我知道自己错了，一路上边流泪边骑车回家。路上车没电了，还在修车那里充了一会儿电。第二天，我到婆婆家做饭的时候，我问丈夫，我帮你带饭过来吧。他说，给我滚出去，别假惺惺的。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是我自己不对，我也知道他说我假惺惺的，是师父利用他在点化我什么。我想了半天也没悟明白。下午，我边学法边找自己，突然我想起我中午听的交流文章《我和孩子经历的神话》这篇文章时，当时我听的时候我有一念，同修写道自己儿子小时候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全身骨骼变形，剧痛，整个身体除了眼球可以转动，其他的地方都不能动。后来同修和孩子在2006年得法后，孩子奇迹般的好了。当同修用微信给单位同事讲真相时，被诬告到是610。610专门为他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最后决定不能动他。因为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仅不能迫害她，连威胁都不能威胁。当时我听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闪过，她好幸运啊，有个得重病的儿子，能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虽然当时是一闪而逝，我仍然抓到了她，同时感觉自己的私心达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我居然为了自我保护，让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中都在所不惜。可是，
我平时真的还挺为别人着想的。就比如我天天给我婆婆去做饭啊，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坚持下来挺难的。看来我那无私只是表面，而骨子里却藏着一种极端的自私，我没有发现。下午我到同修 A 那里去学法，跟他交流了我认识到的自己的私心。他谈了自己的修炼体会，他说，我家进了老鼠，我想把它弄出去的原因是因为它惹了我。听到这里我心头一震，我马上想到了自己家里有虫子的事。前些日子我发现家里到处爬的虫子，甚至还有蜈蚣，我就想把它们弄死，在网上买了杀虫剂。到货后心里又翻腾，觉得修炼人不能杀生，又退了货。现在我突然明白了，我讨厌虫子，想杀死它们，是因为它们惹了我，让我活得不自在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佛教中说，不该死的给杀死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过去讲超度就是指这部分人，不给超度的话，这些生命就没吃没喝的，处在一个很苦的境地，这是过去佛教中讲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可是一下子把一个生命结束了，动物也好，其他生物也好，那么就会造下一个相当大的业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你怎么过去？凭你的心性，你根本就无法过去，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仔细分析自己，我不杀他们，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成了孤魂野鬼，无吃无喝，很苦的。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们是否会处在一个很可怕的境地，我是怕杀生会造成很大的业力，我怕我自己一旦做了这种事情就很难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讲的是为了个人的谋取，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或者影响到自己什么东西，自己非得要做坏事不可所带来的业力。我想杀他们的心理，不就是他们影响到自己什么东西，自己非得要做坏事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杀生不只是会产生重大业力，还涉及到一个慈悲心的问题，我们修炼的人不得有个慈悲心吗？我细细分析自己所有的心理活动之后，发现我这哪有一点慈悲心啊，全部都是私心。我以前看到虫子的时候总是想，为啥它能进得了我的场呢？问完自己这个问题后，却不认真去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明白了，只有佛法修炼的慈悲祥和的场，那些不好的东西才进不来。而我那么自私，当然招虫子了。当认清自己的私心，也认识到自己没有慈悲后，我突然就明白了我丈夫为什么骂了我十几年假惺惺。我平时对他好，是用自己表面认识的那套所谓无私的理在对他，就是说我认为无私就应该是怎么样做，我就照着自己认为的方式在做，很程序化的。我不是对他这个生命慈悲，所以我根本看不到他需要什么。我一直奇怪，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平时天天都能对他好，自己承担了一切家务，可是在他最痛苦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一点忙没帮上，平静的置之不理，其实是淡漠。以前还以为是自己修得好不动心，其实根本是心中没有其他的生命，只有自己，或者说得更贴切一点，只有自己心里那套理而已，那么生冷，没有一点慈悲心。 这次不给他下饺子吃，不也是一样的原因吗？由于我没有慈悲心，就看不到生命的苦，所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这时我想起自己修炼中受迫害后，参与迫害我的人遭恶报，甚至恶报非常大。比如我曾经在一个公司有一位关系非常好的女同事，她恶意举报我修炼法轮功后，不到半个月就查出癌症，很快不治去世。当我跟常人提起来的时候，我是带着一种恐吓对方、保护自己的心，还有证实自己的心。那意思是，谁要敢迫害我这么个了不起的生命，他就得遭恶报。当我看到一些公检法司人员遭恶报的实例，心里甚至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快意，好像名单越长越好，越能证明迫害佛法修炼人的下场。现在我突然不是这个感觉了，一种为生命迷失而被销毁的痛心从心底油然而生，泪水顺着脸庞流了下来。最近因为要写劝善信，到明慧网上查劝善之心化飞鸿，看到很多同修写的信，当信中提到恶报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生冷的感觉，全文都像在讲道理。当然我也看到那种特别慈悲的心，其中有对生命毁灭的痛心，对良知的呼唤和对生命的挽救，这种信看了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再写出来的劝善信，同学们读后说好感动，好想哭，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义正辞严像教训人审判人的感觉。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没有用人的手段、用人的理去惩治人和判决人的份儿，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呀。以前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总是表面理解，现在我突然悟到，我给别人讲真相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不就是在用人的理审判人吗？而我们应该只有救人的份儿，那不就是得用无量的慈悲才能真正救得了人吗？记得几个星期前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被绑架残酷迫害后正念特别强，后来也是发自心底的认识到自己有私心，没修出慈悲心才招来的迫害。当时特别佩服同修的正念，感觉自己的差距很大。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被世人举报或被警察绑架，因为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太大了，一定要坚决否定旧势力的迫害，一点都不能被钻空子，因为对于被旧势力利用的众生来说，那是灭顶之灾呀。一个举报我的人都得了癌症，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那罪得有多大呀。别看他们现在看起来还没事，那是旧势力还没利用完他，所以他那些业力都在那攒着呢。最后清算的时候，他们可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救度众生来了吗？这可不是师父要的。一直以来，我很喜欢看在迫害中正念反迫害的文章，觉得在小事上修心性的文章没啥了不起的。现在突然觉得，这其中有太多执着心在里面了。首先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节，就是想当英雄，也崇拜英雄，普普通通的形式就看不上。所以正念闯过来的经历就特别爱说给别人听，小事上修心的就不好意思拿出来讲。还有一种证实自己的心，能在那种迫害中正念闯过来，那多了不起呀，这不就是证实自己吗？另外对修炼是修心性，还不是从内心里认可，非得在严酷的环境考验下走过来 才觉得这样才算达到标准，至少要面对酷刑后邪恶动不了才算心里踏实，觉得这样才行了。最严重的是，为了达到自己内心划定的标准，也就是从人的这面能够闯过世间一切邪恶的考验，根本不考虑那些被旧势力利用来考验我们的生命未来会有多惨的下场，这哪有一点慈悲心呀？平时自己在这些方面从来没有深入的思考过，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时向内找到这一大堆信后，才发现全部都是旧势力思维，难怪他们可以下手迫害我们。写到这里，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的，只是现在旧的邪恶势力认为大法弟子还没有完全锻炼成熟，还要继续锻炼，还得维持邪恶。当然啦，旧势力要这样做，我根本就不承认这些。他这样做也恰恰在我正法还没有到之前，他能够表现。不然的话，法正人间时是平静的，没有这场邪恶，人们都在学法，人类道德在回升，正法之事过来了也是平静的。我们都明白，旧势力这样锻炼我们，师父是不承认的。那在小事上修自己，在平静的生活中提高心性，达到法的标准，不就是师父要的吗？现在看来，只要承认旧势力，在旧势力的迫害中证实自己已经修扎实了，这些都是私心，都是不慈悲，严重的在毁灭众生呀。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点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日。前段时间，旧势力下狠手迫害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在走过磨难的过程中，我对否定旧势力有了一点新的认识。一天早晨6点发正念，结印清理自己的过程中，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有生命在对话，有几个细嫩的声音说：“肉身，肉身，我要肉身。”一个粗壮发狠的声音说：“都回去，回窝里等着去。”听了这些话，我很纳闷。发完正念，我觉得还应该继续清除他们。我心里对他们说：如果你想迫害大法弟子的话，你没有资格，你不配。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救度众生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于是立掌发正念清除他们。大概一星期以后，一天接近中午，我腹内剧痛，持续的剧痛。晚上，家人把我送到了一家市级医院。在医院里的前几天，邪恶生命把我与大法完全隔开，家人给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一句都听不清。我以前会背的法，竟然一句也想不起来。家人提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只能顺着念一遍，以后又想不起来了。家人就在我耳边不停地念。邪恶生命不仅把我与法隔开，还演化假画面给我看，同时也给在我身边帮助我的同修以及在家帮我发正念的同修演化假画面。内容大致都是好多人抬一个大板子，上面躺一个人，
人身上盖一块白布，周围有好多人跟随着，都穿一身白衣服。有的同修看到在后边还有穿其他颜色衣服的生命排队跟着，看到这演化的假画面，我虽然想不起法来，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我就正告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我归李洪志师父管，归大法管，谁都不配也没有资格对我做什么。你演化的假象我不承认，和我没有关系。同修们都在面对演化出来的这些假画面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邪恶生命使出的鬼花招没有人承认，败了。我从医院回到家的大概第三天，又是早上六点发正念静下来清理自己时，还是那个粗壮的发狠的声音大声地问我，大法弟子的身体谁能管得了？我严厉地正告他，你太猖狂了，大法弟子归李洪志师尊管，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做什么，谁做谁是罪。我又正告他，你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我现在就发正念灭你。又大概过了四五天，午夜十二点发正念，还是清理自己的五分钟，刚静下来，一个清晰的意念打进我脑子里，师父管也得站在理上管，站在法上管。我立刻知道又是他，我马上回答他，我说，你说的非常对，我发完正念就告诉你，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如何站在理上站在法上的。当那个意念一打进我脑子里时，我觉得师父在加持我，在帮我，我立刻区分出他说的理是旧宇宙的理，是旧宇宙生命所秉持的理。发完正念我告诉他，第一，大法弟子的修炼和过去的修炼人有本质的区别，大法弟子最本质的东西是大法构成的，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大法弟子不是普通的修炼人，不是以自己证得果位为目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使命，是在宇宙正法时期跟随李洪志师尊来正实法救度众生的。第二，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和以往的修炼方式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修炼是在大法中修炼，大法弟子的修炼方式是通过向内找，发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执着、人心，通过学法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提高层次修炼上去。大法弟子的修炼和任何生命都没有关系，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做什么，强加的东西大法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不承认。第三，现在宇宙在正法中，所有的生命都将在这次正法中重新摆放自己的生命位置。如果你想被大法所救度，你就得明白大法真相，认同大法好，同化大法，不参与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你能帮助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你可能还能提升生命境界，你就是原地不动，什么都不做，也有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如果你用过去救宇宙那个修炼的理，以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或者以帮助大法弟子提高为借口，给大法弟子设关设难，那你就是给大法弟子的修炼路上强加什么，你就插手了大法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你就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了罪，因为你没有资格也不配，而且你迫害我肉身，用心歹毒，你干扰了我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是我不清楚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早上发完六点的正念，我又把上述的话和他说了一遍，感觉有点累，我半躺着休息一会儿，睡着了，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老家邻村的一块较宽敞的街上站着，有三四条路从这里交叉经过，就看着我对面的上坡路上开上了一辆车，不知何时车的左侧面出来一个人，一个四十多岁很壮实的男人，那个人两手做着动作， 好像要拽车拦车的意思。我正看着，那人突然就摔倒了，摔倒在车的前方。摔倒的姿势是头朝车轱辘，正在车轱辘的前方。这时就听擦的一声，非常响。我心里想，把头碾碎了。接着又擦的一声，我想胸骨被碾碎了。车子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从我前面经过开走了。我过去看看那人被压成什么样了。结果那人被碾压的地方是一滩黑水，什么都没有。我醒来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告诉我，那个狂妄的邪恶生命被除了。从旧势力邪恶生命和我的三次对话，还有他演化的这些假场景、假画面，我悟到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那就是想被承认。他想得到被他迫害者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他想得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迫害行为的承认，因为不被承认硬强为是不占理的。如果我当时不是正念坚定地告诉他，我不归三界管，不归旧宇宙、旧势力、旧神、旧宇宙里管，我归我师父管，归大法管。尤其他第三次和我对话时，我如果觉得他占着理，那时我意念中要有一丝的疏忽，顺着他那些旧理去想。我修炼中有这样的人心，那样的执着，我修炼中有漏，旧势力抓住漏洞迫害我等等，那我就等于承认了他迫害我是有理的，他就有理由继续迫害，因为你承认了他的行为，这也是一种选择。作为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能够法理清晰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一丝都不承认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在法中想问题，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不管是什么样的旧势力、恶生命，都会被大法、被师父清除，因为你选择了大法，选择了师父。处于磨难中的同修，靠坚定的信师、信法，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靠在法中归正自己的言行念头，最后走过磨难，确实是一个实修提高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帮助处于磨难中的同修也是一样。首先，你面对同修的事，是否坚定的信师信法，也就是坚信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能走过磨难。你是正念坚定的帮同修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还是在给同修承认旧势力迫害同修占着理？面对邪恶生命演化出的假场景、假画面，你是不动心，全盘否定，正念清除，还是随着邪恶演化的假场景、假画面去想象结果？如果要是后者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实际上我们不是帮助同修，而是承认了旧势力。回顾走过的修炼路，我本地有多位大法弟子被旧势力迫害走了。旧势力针对被迫害的同修，往往演化一些假场景、画面，同修们看到了也好，听到了也好，我们也得修自己，把握好自己，要站在法上看待这事。我觉得首先不去传，全盘否定，其次面对这些场景画面不产生负面思维。如果你不克制清除自己的负面思维，顺着负面思维走，就会想出一个结果，旧势力要的就是这个，他就是用那些假东西诱骗你，让你这样想。这些事虽然只是一丝一念，但是它体现的却是修炼，修炼无小事，我们确实应该清醒呀。自己所在层次中的一点浅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被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的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日。我想把最近被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的过程和所悟写出来和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完一遍精进要旨三中的越最后越精进，思想深处有一种震撼，但是继续往下学其他经文后，随时间的流过，这种震撼越来越淡，甚至那种想精进的愿望消失了。我想我要把它背下来，这样印象才能深刻。这时畏难情绪出来，不想背了，可又想越不想背就一定要背。不想背法的是观念和执着，法能让他们现出原形，法能清除他们，他们才百般阻挠，而修炼也确实要迎难而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这一段法背下来之后没感觉到提高，我悟到不应为了背法而背法，而是应融于法，同化法。我开始对照法找自己了，我问自己，我的什么所思所想所为是师父说的那种人生的观念呢？慢慢的我回忆起了，六月份装修房子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上网查装修的每一项应该怎么处理，目的是不被装修工人欺骗。我什么都懂的话，谁都骗不了我，房子装修的能更完美。不想受伤害的观念使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修炼时间啊。带孩子一累了，我就开始想了，要不我带孩子回娘家吧，三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肯定轻松些，这是为了好过啊。我不想仅限于教一对一，我得能教班课，这我才厉害啊，挣的也多，这是想成为强者啊，有名又有钱，而且能获取更多。每次背法，我的体悟是，一段法背得慢一些，几天都在背这一段，反倒感到自己学到法了，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反复地背这段法，我体会到了人的后天的观念的形成过程。有些念头在脑中一出现，我就知道它是观念了，我能把真我和观念分开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还说，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的修炼状态很多时候是消沉的，我的妒忌心也很强烈。记得上初中时，元旦三天假回来，当听到同学说这三天玩得多复习得少，我心里暗喜，因为我复习了，他们没怎么复习，那他们肯定没我考得好。为了自己的名利的获得，我竟然希望别的同学不爱学习，这种心理很扭曲啊。这次背法，我悟到这强烈的妒忌心并不是我原有的，是被加大加强后的表现， 而我把加大加强后的执着心当成自己的执着，所以去起来很是艰难。突然间对清除妒忌心有了信心，其实它很小。虽然得法的时间很长了，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不相信大法法理，眼见为实的观念和无神论却占着上位，不珍惜今天的得法机缘，不珍惜现在的肉身。从得法到现在，练功的总次数少之又少，这次背法中我突破了，我开始往精进的路上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讲，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一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在读法时，我把距离理解为是我与精进同修的距离，这么悟说明我还有争斗心，总想和同修比。在背法中我悟到，距离是我能修到的层次与我原始的层次的差距，不精进修炼，我是回不到原来下时前的层次的，不能心存侥幸心理。在背这篇经文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想放弃的想法，感觉背不下来，感觉不好背。在确定我要继续背之后，我没有急于背下来，而是通读，要背哪句话就先一遍一遍的通读。我悟到背法和背常人的文章和课文是不一样的，背常人的东西是我们记下了这些东西，在记的过程中还可以用一些常人的记忆技巧。背法在背的过程中，法清除了观念和执着后，自然而然给我们在思维中的展现。大法的每一句话都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如果觉得在相同的时间内背法没有读法学得多，这是不是一个亟待去的执着呢？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